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问候我亲爱的朋友，白云再一次的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了，我有一个问题跟想法。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对于有些人来说，他的世界就是他的家，就是他家乡那块地方，那就是他的王国。或者对有些人来说，世界就是他所到过的地方。可能有些人，他更觉得是我梦想所及之处，不见得亲自要踏上那块土地，但是那个地方已经在我的心中了。究竟对你而言，这个世界有多大，是一个可量度的具体，或者是更辽阔可以任你遨游的空间呢？在今天云彩飞扬节目里边，白云非常高兴为你邀请到的是柯淑芬宣教士，他刚刚从肯亚回来。肯亚对很多的亚洲人来说好像是一个天边遥远的地方。那么我想借着淑芬的分享，让我们也来体会这块地方，它的人文，它的景致，或者在那个地方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那么白云更想要知道的是，这位生长在台湾的女孩怎么会一个人去到肯亚，并且在当地照顾艾滋病的儿童。就让柯淑芬来带我们遨游吧，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经历跟故事，也来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一段音乐之后，让我们来欢迎柯淑芬宣教士。淑芬，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是淑芬，我知道你刚从肯亚回到台湾啊。
是。
什么时候回来的？
六月。
就是今年的六月哈。
是
回来
回国述职。
是，我知道宣教师好像待了一段时间就会回到你自己原来的这个故乡哈。
是。
那去肯亚多久了？
四年再多一点。
四年多。
嗯。
所以就是这四年多第一次再回到台湾。
嗯，
那白云知道淑芬在肯亚主要的工作就是照顾孤儿院的孩子，那么现在呢，你更是照顾那些患有艾滋病的孩子。为什么会想到去肯亚照顾这些孤儿院的孩子呢？
嗯，其实跟我的信主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我是宣教士带信主，在我青少年的时候，那时候非常的叛逆到就是那种离家出走，其实没有原因，就是那种年轻时候的叛逆。那宣教士不只带我信主，而且他们接纳我到他们家去住。那在他们家住了将近两年，是一对美国夫妻。那在他们家住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是我人生里面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在家里其实没有体会到什么家庭温暖，因为家里孩子很多，父母亲又整天只能忙着赚钱，所以都是跟爷爷奶奶一起长大，所以对父母亲的认识也很少，接触很少。所以到这个宣教士的家庭来住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虽然已经信主，才刚信主，可是还是很叛逆。但是这一对宣教士夫妻，他们用很多的爱心跟耐心，就 就是真的是单单的爱我。然后可能是因为我叛逆的个性，我其实是很不喜欢别人告诉我做什么不做什么。那这对宣教师夫妻他们从来都没有这样对待我，甚至没有叫我要读圣经或者祷告。可是我在他们生命看见他们是这么喜乐服侍神，然后无怨无悔的给付出，然后对我的所作所为他们就是接受，不是忍耐，而是就是接受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叛逆的人，然后很爱我。
淑芬，你知道吗？你坐在我对面啊，我真的很难想象啊。你说你的青少年期是一个叛逆的孩子，你可不可以跟我说说看，你那个叛逆是怎么样？好像听起来蛮特别的。
大概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因为生长在一个比较贫苦的家庭里面，然后那么多孩子，那父母亲是非常重男轻女，所以就是一堆姐姐，最后一个弟弟，所以自己所有的需要从来都没有被满足过，就是父母亲都觉得生那么多女儿是一个累赘这样子，所以心里有一些蛮大的不平衡。那再来还有一个对学校的教育有一个很大的抗拒，我是一个比较逻辑性思考的人，所以从小到大在台湾读书对我来说都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只能用痛苦两个字来形容。痛苦到后来我就常常逃学，那就是说我就是没有办法再去学校上课，因为那样的方式我觉得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教育，是在训练我在应付考试。那我是喜欢学习，我要了解为什么，所以我在学校常常问问题就被老师处罚，其实造成我心理上蛮大的受伤。
是，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叛逆，其实你心中有一种没有被满足，或者你心中有一个不知道怎么去发展的那个里面的东西啊。
对，
那你怎么会碰到这一对宣教师夫妇的呢？
我那时候其实我高中没有毕业，事实上是被留级，然后我就对人生有很大的愤怒，那我自己就离家出走，我就去了阿里山的一个庙住了一年，然后那时候心里觉得对这整个人生有很大的黑暗，我觉得除非我找到真理，不然我就去自杀，到那样的一种地步。所以我去了，因为在台湾那个环境，在当时就是接触到很多的佛教徒，我从来没有听过基督教，其实那去了这个山上住了一年，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决定我要去出家，但是神有一个在我生命中有一个奇妙非常奇妙的恩典，就在我从嘉义坐公车回到台北的路上，在一个国光号的车子里面，我隔壁坐了一个基督徒，一个律师，然后他是一个华侨，但是他不会讲中文，可是他那时候极尽所能的跟我传福音，但是其实我听不懂，那时候我一句英文都不会。那他邀请我去教会，我很喜欢他的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那他邀请我去教会，那我也觉得教会的人很好，可是我觉得那个跟我没有太大关系。那时候我还是一心一意要去佛光山出家这样子，但是就是从那里他把我介绍给很多的宣教师朋友，所以是有一群的宣教师朋友常常在鼓励我，然后也希望我来信主。那时候我就坦白跟他们讲，我说我知道你们都对我很好，可是我不希望因为你们对我好，我好像不好意思来信主，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信主。我是一个很逻辑思考的人，我一定要知道为什么我需要这个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所以我不希望只是因为你们对我好，我好像不好意思来信主，我觉得这个理由不对。那后来神真的就是从那边开始，然后我一直自己读圣经也祷告，可是我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直到有一天在一次的主日崇拜里面，牧师就用了哥林多后书5:17，他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再造的新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那个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神就是用那一句话打开我的心门，他就讲到说不管你过去有什么样的童年或者悲伤，但是人生不能重来，只有在主里面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我觉得那个讲章就是为我而讲的，所以我在那一天晚上我就自己就接受主耶稣来到我的心里面，然后我就自己祷告接受然后悔改，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心里面就有很强而有力那个救恩的确据。
那淑芬，我刚刚听到说你其实很愤怒之下你离家出走了、
嗯、
那这段时间你还是在一个离家出走的状况吗？
对，那时候都一直就是到处去住，当到处到朋友家住，那所以后来这一对宣教师夫妻就说，那你要不要就来我家住？可是那时候我看到外国人很害怕，因为我都不会讲英文。那因为他的太太是一个华侨，但是从小就在美国长大的华侨，所以他会懂一点中文。那他就说没关系，你就来住住看看你习不习惯。他们发现我也是好像常常跑来跑去，那他们就接纳我去他们家住。
你那时候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要接纳我？
没有，那时候我才刚信主，
是，
所以我不明白，
是，
对神的道理也都不明白，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嗯、所以我用一种很怀疑的眼光来看他们，就想说他们到底要什么，要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有一点那种想法、
嗯、
可是因为他们家我很喜欢，就是那个住家环境，所以我就去了。然后去了之后慢慢认识他们，我那个防卫心才慢慢卸下来，才发现他们没有要在我身上得到什么。
淑芬，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嗯、你说那天牧师的那个讲章好像就是为你而说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嗯、
你接受耶稣基督，那个接受之后你这个人有什么样的不同跟改变了吗？
我想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人，他的改变不是一天、嗯、然后是为后来之后这20年神一直每一天不断在改变我们。可是那时候我决志接受主耶稣的时候，我对神有两个祷告。第一个，我之前一直抽烟，所以我跟神说请你帮助我戒掉这个习惯。可是我看很多人要戒掉这个习惯好像不容易，我不晓得有什么痛苦，但是我知道我不需要用这些东西，因为我有主耶稣在我的生命里面。然后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戒得掉，但是我很感谢主，我从隔天开始到今天，有时候我看到香烟特别心情不好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试探，但是我没有再碰过，所以我很感谢主这一点、嗯、然后第二点，我不睡到12点我不起床、哦、就是一个很糜烂的生活。那时候我就跟上帝说，我很想去做礼拜，我以前都是做完崇拜，但是我说我就是要一个新的生命，不是那个条文来规定我要去做礼拜，而是我心里面我愿意，我很渴望一个正常的人的生活，早早的起床然后去亲近神。所以我就说求神帮助我做我的闹钟，让我可以自动自己起床。所以很感谢主，可以说是在我的基督徒生命里面，我几乎不曾错过这个主日的时间。
淑芬，其实改变没有错，是渐进式的、
嗯、
可是那个最重要的是生命已经不一样了。
对，
所以你愿意做那个决定、
嗯、哼，
说主，我那个戒烟要拿掉，主，我的那个睡觉的习惯，我觉得生命因为不一样，你知道你要朝那个方向。那淑芬，我觉得这个原来很叛逆的孩子啊、哦，这样子的开始，你说渐进的，告诉我们这个渐进是一个怎么样的路？你会走到今天到肯亚的这个宣教之路，这个是怎么历程？
嗯，那个渐进呢，就是说比如说我脾气不好，我觉得我到现在脾气还是不太好，但是比以前好很多，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不是一下子达到完美，是说你回过头去看你今天比昨天更进步， you know? 然后比如说我喜欢讲脏话，那你今天比昨天少讲一个脏话，就是渐进式。我想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在圣灵，让圣灵不断的来改变我们，因为这个只有圣灵可以做的功，连我父母亲都没有办法，对不对？然后只有圣灵可以，就是圣灵一直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提升我们、哦、提升我们向上的一种力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真的可以说神在我生命里面安排了很多中国人所谓的贵人、哦、很多人说都要防旁边的小人，那我自己家里人都亲眼看到这个见证，说淑芬啊，你旁边不是小人，你旁边不是只有好人，你旁边都是生命里面都是贵人。就是说我觉得神是透过很多旁边的那种事件还有人，就一直给我一个机会改变，再改变，再改变。好像我刚刚说那一对宣教师夫妻，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原因，让我看到一个基督徒生命是这样、嗯、一个服侍主的生命是这么喜乐、
嗯
哦、不是清高，而是一个这么贴近这么正常人的生活，
对，
不是关在象牙塔里面的那样的属灵。
是，我相信不只是看到啊，而并且你自己里面也开始有那个动力出来了。
嗯、
哦、
那淑芬之前说自己原来是对这个学校啊，对家庭啊，我觉得你都有一个失望、愤怒，
对，
甚至我觉得你是走到一个低谷，根本不知道我要怎么走下去。
嗯，是。
那这个时候的你呢？你怎么去？你的环境还是在嘛？对不对？
嗯、
好，比如说家庭的状况啊，
对，
或者对台湾的教育的这些，你没有办法适应的。那这时候你回头看这些，你怎么来走你人生的路？
嗯哼，感谢主。其实我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而且不只是我们家庭，是这么历代以来家谱里面第一个接触到基督教，第一个成为基督徒这样子。那我也知道说环境很难去改变，可是我也很难去改变别人，但是我可以第一个被改变，就是被上帝所改变。所以我的家庭里面几十年都是这样，很难改变，但是我想神可以借着他拯救我，然后改变我，希望能够透过我为我的家庭做出一些什么。
嗯，
那时候我不晓得，然后我的学校就是告一个段落，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回去读书，我就是没有办法再把那个没有读完的部分读完，因为就像我说，即使我信主，我不是完美，我那个很多的老我还在那边，90%老我都还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并没有想过我可以再回去学校把那个没有读完的书读完。但是很感谢主，就是跟我住在一起这一对宣教师夫妻给我一个机会，他们鼓励我去国外念书，不只鼓励我，而且也真的帮助我，给我很多实质上的帮助，找很多的人来接待我，照顾我，在我在美国的那一些日子里面。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实质帮助，是我的家庭啊、我在一个贫苦家庭里面完全没有办法给的。所以我想一个人他真正体验过神的爱，他才有办法，他才有那个能力再把这个爱传出去。而神的爱有时候我最近讲过一篇讲章，前两天，什么是神的爱？当然我们都知道就是救恩，好，就是在约翰福音3:16，他把他的独生子给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可是对很多人他有不同的版本，我所经历到的就是说，对一个小孩子来讲，神的爱可能就是父母对他的爱，那个就是反映出神的爱。所以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说法，这都是没有相抵触。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对神的爱除了救恩、哦、把我从一个黑暗里面拯救出来，我体会到之外，我还体会到更实质，就是说神透过这么多的人来爱我，好像去应该说怎么去弥补我小时候从来被忽略没有被爱过的那一种感受。所以从那里我自己就觉得说，我感受到这么多，那种多到一种好像一个杯子满的水一样，你没有办法，只能够放在你的心里面，放在你的生命里面，而不去把它分享出去。
我想对很多的人一定很难想象哦，你可以到国外，到美国去读书啊。
是，
可是就是这一对宣教士夫妇的爱啊。那么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就是很单纯的说，好，我就是到美国去读书，或者是在你的人生上因为得着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跟爱，你是不是生命中已经有一个方向跟一个好像要往前去的，你更确定的一个目标，是你去走上这样的一条路？
是，因为那时候我信主认识这些外国宣教士，其实我也没有想过要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好处，我也没有想过我可以去美国念书，因为从我的家庭环境来说是永远不可能，我家历代以来也从来没有人坐过飞机出过国。然后第二个方面也是觉得说自己的自我形象很差，因为连中学都毕不了业，都觉得自己笨到不行，从来没有人说我是聪明，但是这个宣教士他们就说，你能够读书，我们认识你，知道你很聪明。所以那时候他们就给我这个机会去念书。在我还没有去到美国之前，其实我已经跟他们住了2年，可以说在我信主就搬去跟他们住。那在我信主的时候，我心里就有很大的感动，我觉得说神把我这一条命可以说是真的是拯救回来。我想如果我没有成为基督徒，可能我今天就是流落在街头吸强力胶，或者是我不知道会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说那个生命不再是我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的生命。 那我希望能够为上帝做一些什么事情，虽然他不在乎我能不能为他做什么事情，他也没有要求我要为他做什么事情，可是我总觉得这生命是多么的宝贵，好，然后希望能够为上帝做一些什么事情啊，可是自己又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能力，然后说那时候在教会问牧师说我很想帮忙可以帮什么，牧师说排椅子把教会打扫干净，我说好，我觉得这工作太有意义了，在每个会友要来到聚会之前能够把这个场地全部都安排好，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这样子，所以可是那个宣教师觉得说你可以再去读书，可以让神使用你更宽广，不是只是在教会做清洁的工作，哎呀，所以那时候多少都有一个方向，就是说我要为神所使用，那去哪里做什么怎么用不是很清楚，而且那时候自己可能也没有可以说所谓的手上没有什么筹码，也没有什么 没有任何学历，也没有任何的才能，但是之后去了宣教工厂发现学能财力也不是最重要的。
是淑芬，那么这一路走下来哈，从你到美国去读书到现在，你自己要回头来看你今天会成为宣教师，你会怎么样来说这段时间？你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好像很自然的在这种当中发生，你体会到的是什么？
我体会到的其实就是跟那个摩西的经验是很一样，摩西也是40年神预备他，可是那种预备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然后40岁开始去走一条旷野的道路，那样的辛苦，所以我也是说神用十几年的时间来预备我，那时候也不是很清楚，可是就知道说这是一个机会，然后知道那个机会是很难能可贵，是神给的，如果今天是我家很有钱让我去出国留学，我就不会珍惜，我觉得就是这样，可是因为这一路走过来都是人家的支持奉献赞助帮助，所以都觉得说没有一样东西是出于自己，而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子来投资在我的生命里面，那就是因为神的爱，其实说穿的就是神的爱让他们觉得说他们要帮助我，也不是说期望我去做什么，就是觉得只是要在我生命上投资，所以这一些投资呢，我觉得十几年就是神在预备我，那个预备不止在学科方面的预备，还有在一个待人处事上的预备，然后像我自己所讲到的，我以前是一个很叛逆的人，那现在我不用叛逆这两个字，现在我说我是一个比较有性格的人，所以我就常常祷告，我希望神把我说神你知道我是很叛逆，好，那我现在是很有性格，所以有性格这个是我没有办法去抹煞的，就是说我再怎么样我就是我不能去做白云小姐，我不能去做某某人，因为我就不是那样子的人，所以我就常常祷告说神让我这种有性格的个性是为你所使用，在你的国度里面是用在好的，就是我们英文常说那种 strong will children， 那种意志力很坚强的孩子，你怎么样去琢磨他，就是你不要抹杀他把他变成软软的，但是你要为他祷告，就是我为我自己祷告，就是说让我在人生里面所走的每一步路，所做的每一个大决定，好，是因为这样的性格带给我优势，用在神的国度里面。
淑芬，我真的深深的感受到，每个生命都是神所创造，都是独一的，
是，
都是有他的计划，他拣选我们，他拯救我们，他也预备我们，他更是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有一个最好的指引，让我们归属于他。那么淑芬，当他这样子开始进到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孩子，他怎么样成为今天到肯亚成为一位宣教士呢？我想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再回来柯淑芬宣教士的这一段心路历程。
云彩飞扬节目为您邀请的是国际施工差会的柯淑芬宣教师。那么淑芬刚才告诉我们啊，他怎么样经过7年的叛逆，可是神没有放弃他，一路的带领。那么直到今天呢，他说神其实都在预备他。那淑芬，我很想要听听看啊，神怎么样来预备你？
神怎么样来预备我？我想我的个性需要有很大的被琢磨，就说我以前是一个很孤僻的人，我很不好相处我也不爱跟人家相处，我就是喜欢自己一个做自己的事情。那我想我刚刚已经讲过，可能跟我没有信主前的那样一个过程，就是自己自卑感很深，然后对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背景、学历还有自己的长相各方面都觉得自卑感很重，因为我长得非常的小哦，非常的小，就在同年纪里面我的个子就是坦白讲我就是13岁那样的身材，之后没有再长高过，所以我的衣服都是13岁的孩子那样的衣服，所以各方面都觉得自己真正说起来就是一句话，自我形象很低落，然后不愿意跟别人交往，所以把自己关在自己的空间里面。我没有信主前我没有朋友的，我有认识同学同班同学，但我就是自己吃饭自己走路自己上学，我从不跟人在一起。所以我信主之后神就改变我第一个改变就是神用他的话语，神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到我们都是他所造的，在他的眼中一切都是好的，这个话就很打动我。为什么打动我？就是说那个话使我得真理，真理使我得自由，就是说如果神都说是好的，为什么我自己一直说我自己不好？因为神不会有做错，神没有错误。因为我总是看那一些封面杂志的那些模特，就觉得自己很丑，但是为什么我要去看这些东西，对我一点都没有帮助。所以神说是好就是好，我要相信那个真理使我得自由，所以从那边我就得到自由，我整个人就开朗。以前我不笑，因为我觉得笑起来眼睛就不见，又眼眯眯就很丑，后来神就开启我的心眼，为什么我都只看负面的？后来人家告诉我你的牙齿很漂亮，说你应该多笑一点，你的牙齿很美，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你就改变了。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自己长得蛮好看的， you know, 我不能改变我的身高，但是我也不需要改变，我就是接纳我是这个样子，神所造是好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的自我形象就很往上提升，所以我觉得我要被神所预备很大一个部分，就是说我要知道怎么样去跟别人相处，因为那是我最弱的一个部分，怎么样做别人的朋友，也让别人做我的朋友。所以就从那个最基本的人生的基础的功课开始，跟人家来相处，然后怎么样替别人着想，因为以前不懂，永远都是我，因为那个我没有被满足，永远就是我，什么都是我。所以就是跟别人相处，然后倾听别人的声音，然后还不敢说是能够帮助别人，是很基本说我想学习怎么样做别人的朋友，也让别人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做我的朋友。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大的预备，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基本的人生的功课，从那里开始，也是一个属灵的功课。
淑芬，我听到你这么说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因为我常常听到认识当一个宣教师必须要有些特质，
嗯哼，
那这些特质我觉得刚你说你的孤僻啊，你以前是只一个人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我很难想象，可是我觉得这就是神的工作，这也是见证。
嗯哼，
而你今天能够成为这样子在非洲肯亚的一个宣教师，我就在想哦，那个非洲常常我们的感受是蛮荒大草原，
是啊，没错，
要不然就是沙漠。其实我看到你，你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你很精致，那种袖珍而精致。
谢谢。
我想这么一个娇小的人走在那个非洲里面，你真的你去想想看那个画面。可是我觉得这是神的，真的是他的奇妙。我觉得最大的奇迹，真的是能够把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不可能成为可能。
对。
那当然当一个宣教师除了性格这些改变，我相信还有很多的装备是需要的，并且这条路怎么预备出来的？
我想这个预备大概就是说分三个方面吧。那时候我就一直希望可以去做一个海外宣教师，就是跨文化。从小就对非洲有一种喜爱，说不出为什么，就是看到你刚刚所说那个大草原大沙漠，我就觉得我就想要在这种地方。那要去做跨文化的宣教师，真的坦白讲，第一个外语能力很重要，那是最基本的配备。一个台湾土生土长的孩子，包括我自己在内，这都是很困难的。不要说外语，我以前连国语都讲不好，我家是讲闽南语的。说那很多人都说你只要跟当地人讲，但是你不要忘记你要跟人家同工，你的同工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英语系国家的欧美人士，这些同工也就是你工厂上的家人，因为你没有家人，特别像我这样一个单身的人，所以我们常常是要在一起祷告，一起分享，一起读经，这些同工一起彼此鼓励，彼此造就。那你没有英文，你怎么有这些家人？你没有办法。然后第二个，我自己对儿童事工有负担，所以我就希望能够读一些跟幼儿教育有关的东西，所以神也给我这个机会读幼儿教育。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还是希望能够在神学上有一些，不敢说很深，但是至少有明白一些东西。那我常常说读神学并不能够使你更爱主，一定要把这个观念知道。读神学很多时候只是知识上，那个爱主的心智还是要自己不断的追求。读神学不能够使一个人更爱主，所以就是说在外语上，在这个学科上，还有在这个神学上，这是一个外在的条件。那内在呢，我觉得就是说在情感上，因为走宣教的道路是非常的孤单，你怎么样能够在情感上得到一个出发的管道，得到一个支持等等的，情感上情绪上很重要，等于说你跟你自己的文化完全的做一个切割，你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不一样的文化里面，那个适应是双重的。第一个，你要适应当地非洲的文化、非洲的食物、非洲的语言，然后你的同工里面是一个国际性的团队，你要适应他们里面有一种宣教式的文化，然后属灵上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才能够持久的。你有再多的能力，再多的学历，你如果没有时时刻刻与主在一起，没有这个属灵上的一个突破，看见成长，你有再多的学历都没有用的。属灵上的预备，情感上的预备，最后一个我觉得很宝贵的一个部分，就是说跟家人的关系很重要，跟家人那种亲密的关系很重要。不管你的家人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如果是非基督徒，那就是你的一个小小的宣教工厂，能够透过你所做的，然后带给你家里人一些福音的祝福。那如果你的家里人是基督徒，那更好，鼓励他们更追求神。
那我可以问问看哦，当你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啊，到你跨上这样子一个宣教之地，多少时间？
差不多前前后后12年。
12年。这十二年都很清楚说，越来越清楚，我就是要走到非洲的这样的一个宣教。
大目标很清楚，也没有怀疑过，但有几个试探。金钱上的试探，比如说当我读完书之后，学历也比较高，外语能力也挺不错的，所以那个用这样的一个能力来找工作，其实那个收入很丰盛的，所以那是一个试探。然后情感上也有试探，遇到一些不错的几个不错的对象，你也觉得其实也是很挣扎，是不是应该要走入婚姻里面，可是最后你还是知道说心里面的那个真正在你心里面这么多年来的一个感动负担，是神要我去做宣教的工作。我没有排斥婚姻，可是我觉得那应该是英文就是说 on the way， 在路上遇到的时候会一起同行，而不是因为这个婚姻把你扣住而让你跟这个宣教做了一个切割。这是我的想法，我不知道对不对。
淑芬，你的这样的笃定是从哪里而来？
从对神的认识。 我只能这么说，就是神不会把任何一个好处不给我们。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了。信心的功课不是只是在金钱上哦，长期要仰望神的供应，当然那也是。我觉得更多的时候，那个信心就是说，你摆上去之后，不是一个交换，不是一个贩卖机。我投了十块，哦，神就一定会给我一个先生，给我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而是说，那个信心是你知道这是神要你去做的这个大目标，你就走上去。那其他的事情呢，神会负责。
当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人或者我们自己，我很确定我有大目标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生命中那样子的扎稳，
对，
那种充实，我想经历过的人就会知道，也许有诱惑，也许有困难。好，那我们就来谈谈你在肯雅的工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实况呢？
我在肯雅最主要就是在孤儿院的工作，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负担。在这个第一期四年的这个宣教里面，我的目标就是说希望能够在孤儿院里面来服侍，就像我之前这样被宣教士夫妇接纳这样的一种成长。
这个孤儿院的孩子们是怎么来的？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
前后我在两个孤儿院服侍过，第二个孤儿院有200个孩子，是一般的孤儿，他们的情况就是比较普通。所以比较普通就是说父母亲都已经过世，因为在非洲寿命都很短，他可能一个疾病在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医好，疟疾可以医好，但是他们没有那个医疗资源，他疟疾他就过世，就这样子。所以就有孤儿，或者是经济环境很差的，那父母没有办法再供养这个孩子，所以我们的优先条件是收养孤儿，父母都过世或者不在。第二个就是说单亲的，单亲的等等这一类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孤儿院，有200个孩子，就是一般的孤儿，那我们给他们吃，给他们住，然后我们也有学校，我们有申请设立登记学校，也让他们在学校里面上课，就是说他们有基本的照顾，食物，然后住宿，然后教育，这个三方面。然后这个孤儿院十年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艾滋病成为将来一个趋势，有很多艾滋病的孤儿没有路走。就说这些艾滋病孤儿，他本身感染艾滋病，从母体垂直感染的艾滋病，然后他的父母亲都是因为艾滋病而过世。那艾滋病是一个慢性疾病，是一个很折磨的病，所以这些孩子他们在父母亲生病的这一段过程里面，其实他们要扮演着照顾父母亲的角色，为父母亲吃药吃饭。所以孩子看到父母亲怎么样因这个病魔的摧残而过世，在孩子心里面都已经造成某一种伤害，然后孩子自己本身也知道他有这样的病，他不知道他还能够活多久。所以这是可以说在整个社会结构里面最让人家瞧不起的一群人，一种病，最羞耻的一种病。所以这些孩子其实是真的很悲惨，我可以这么说，是很悲惨。那我们所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又盖了第二个孤儿院，就收容专门有艾滋病的孩子，特别在医疗上还要在营养上给他们更好的照顾。那也透过这个管道让他们知道说，即使他们是被世界上所遗忘的，但是他们没有被上帝所遗忘，就是这个神的爱让他们有机会可以生存下去，可以得到好的照顾。所以对他们来说，神的爱是什么？三餐有得吃，可以不生病，有力气去上课，那个就是神的爱，
并且有人在乎他们。
对，有人在乎
他
们，
陪伴他们。
对，
我们知道肯雅因为艾滋病带给这个国家很大的困扰，所以我想很多父母亲当他们得了艾滋病，他们的儿女也会因为这样子血缘的关系垂直的传染。那对大部分的人听到艾滋病，我们实在是会害怕，
是
因为这种病到目前好像是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医疗的方式。那么你反而去照顾这些的孩子，我觉得一定会很多人说，那你不怕，你怎么敢啊？
对，每个人，
你有没有考虑过？ 是，
我真的没有想过，坦白讲，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一点关系。我觉得对的事情就去做，不要想太多，不对的事情要三思而后行，对的事情神给我们那个平安就去做。我就是好像没有那个意识存在什么是怕，但是自己真正进去做之后才发现真的不可怕。
是，其实在那个接触上，不是我们以为说接触这种人我们就很可能会被感染哦，并不是。
我觉得是心理上的问题，不是真正医学上的问题。你要是真正了解那个医学常识，很简单，艾滋病 98% 到 99% 的感染都是只有性行为，经过性行为针头共用那种吸毒的，你正常的跟他们食衣住行都不会感染，所以我整天都跟孩子在一起吃饭，不会感染的。
可是淑芬，我想对这个是一个事实，可是我觉得照顾这样的孩子，你真的不知道他的生命有多长，你会看到他们也许就在你的眼前慢慢慢慢因为这个病还有他们过去所带来的那些伤害、我觉得那个是一种很沉重的一种爱里面的负担。那你怎么去面对这样子呢？
坦白讲，那时候去做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一直往前冲，什么都没有想过。后来才发现情感上的负担非常沉重。2005年我们开始之后的三个月，我们有了第一个丧礼，我们有一个孩子5岁因为艾滋病过世。他的父母亲都是因为艾滋病过世，他来自一个回教的家庭，所以我们很感谢主有这个机会跟他传福音。那他病到病入膏肓，最后的那几个礼拜的时候，其实什么药都没有用，医生也没有办法，医生说你要回去办丧事、你要准备这个后事。那时候才开始意识到什么叫做沉重的心情，因为我就是这样一直照顾他，而且那是一个创起的工作。我最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在照顾、跟我的同工轮，那我都是做夜班，因为这个孩子会认人，他认得我、其他的人他不太认得，他就认得我，即使他后来眼睛失明，因为那个脑瘤的压迫，所以他听到我的声音他认得我，所以夜班我来照顾他，他觉得最舒服。病到那样地步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只有用诗篇23篇安慰他，我就拿着他们那种非洲的那个圣经图画的圣经，用图画来念这个诗篇23篇来念给他听，安慰他，只能用神的话。我也不了解一个即将面临死亡的人心情是怎么样，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也没有做过妈妈。但是这个孩子他只有一个要求，他整夜不能入睡，因为太痛苦，他就说他的头很痛，他想去撞墙，那个脑瘤的压迫，但他只有要求我，他说你可不可以把我背在你的背后，他就是希望有一个人抱住他，那种人的接触，那种人的温暖，在他离开这个世间以前他能够感受到一个人有血有肉的人与他在一起。所以我想在那个时候就是神的爱，不管谁去抱他，一个不怕艾滋病的人，一个什么都不知道是害怕的人，只是看到这个孩子这样抱住他的时候，那就是神的爱。
是，淑芬，我想这只是一个例子啊、这个中间一定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经历，很多的感动。那白云很想问的就是说，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工作，那么你现在是回到台湾来述职，还要再回肯亚，对不对？
是。
其实白云想问的就是说，在那个地方一定有一些眼泪，有重担，当然也会有喜乐，因为你们看到的孩子不像一般的孩子，一般孩子我们看见他长大，
是
他快乐，他有一个将来。可是这些生病的孩子，我们看到的好像是疾病，然后折磨，可能最后他们走到的是死亡。那你怎么能够继续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什么力量支持你？或者是你怎么去面对这样的孩子，能够继续的工作下去？
那个力量就是为他们每一天的活着的那个生命感恩。你的生命是在倒数里面。我常常为他们祷告，就是说， 如果这个孩子还能够看到明天的日出，我就感谢神。还有一天活过，那个就是恩典，因为他随时会离开，所以那个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喜乐。我要陪他们走过每一个珍贵的今天，因为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够看到太阳。
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珍贵，
是，
不论他几岁，
是，
都是珍贵的。
是，
那么对这么小的生命就要面对死亡，那你怎么样来让这些孩子们去明白？因为你是一个信主的人，你是有耶稣的爱在他们当中的人，那让他们怎么去体会？或者你自己要怎么能够去体会那个死亡呢？
死亡呢，在我们基督徒里面，我们就说，就是到天国，我们看的不是今生，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们都明白，理论上、神学上我们都明白，可是真的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是没有人愿意去走这一条路。坦白讲，那我自己面临过死亡，哦，其实我今天能够坐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神在我生命里面的见证，这是一个奇迹。我被抢过，在肯亚大白天被当作人质，我的头被绑上一个枪，他们说我数到十，你拿不出钱来，我一枪开过去。我那时候自己心里在数的下一个场景，那个子弹穿过我的脑海。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觉得我又重新活过来。真的是，我那一天以为我要去见主耶稣，就是我的日子。所以不知道，也许因为经过那样的一个事件，活过来的这每一天都是多余的。所以多余就是说，本来是应该死的。所以真的像圣经所说，走过死荫的幽谷，我现在比以前更不怕死亡。如果我可以说，如果今天神就接我回天家，我觉得感谢主，这个人间的重担卸下来了。那在面对这个孩子呢，孩子对死亡不是很明白，他不懂什么叫做死。那我们不太谈这个问题，但是是因为那一个小孩子的过世，让其他的小孩子都说他去了哪里。你刚才讲他死了，他过世，他们也不懂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就不用这个字眼叫死亡，但是我们就帮助他们去了解那个意义，就说这个孩子他去见主耶稣啊，他跟耶稣在一个更美好的家乡，那是一个多美丽的家乡，那是一个盼望。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从我们当中离开了，那他就是到了一个更美好的家乡，与主耶稣在一起。所以小孩子听到这个都很开心，
这是事实。常常我们大人已经被很多的我们过去的经验，对死亡的认识是一种恐惧，可是当这些孩子们他知道是跟耶稣在一起，那死亡不是一个恐惧，
不是，
那也是一个得胜，
对他们好开心。
那淑芬，你刚刚说你自己曾经经历过那个死亡的那一刻，后来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让你那个枪子弹没有出来？
我不知道，他们开始在数的时候我脚发软，然后我完全就是头脑一片空白，连想遗言都来不及想。但是最后的那几秒钟的时候，我完全来不及想那个遗言，我这一生还有什么未完都没有，因为是太突发的状况。我就想下一秒钟那个子弹就穿过了，而且这个是发生在我刚到肯亚的时候，哦，所以那是对一个刚上工厂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那时候我心里自己有一点讽刺的那种感觉，就是说，神啊，这是你欢迎我来到宣教工厂的方式吗？还是你在告诉我我应该离开？很多人选择离开，但是我不想让这样的一个事件扩大，好像一直想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我觉得不要联想太多，把它当成一个单一的事件过了就算了。所以最后他们为什么放过我，我也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他们有就是三个人绑架我，所以他们之间讲当时的土语，那时候我还听不懂，
就过去了，
就过去了。
淑芬，当我们听你的故事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会不会你会对在听到你故事的这些听众朋友啊，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话？
我想对 在收音机旁边的这些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我想我们人生里面都有很多的困难，不论你是在海外工作、求学，或者是在别人家土地来求生存这些我都经历过，我也都能够体会是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如果这个事情是对的事情，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我们就定睛仰望在神的身上，然后神必定会为我们开一条路。那如果我们是走在一个不是神所喜悦的道路上，可能我们要先回来到原点，再去思考怎么样重新出发。那神给我们很宝贵的功课呢，就是说其实基督徒非基督徒在人生里面面对的困难都是大同小异，不论在婚姻上在工作上，但是不同的是，一个认识神生命的人神有那个宝贵的话语跟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工，使我们可以时时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去克服这个问题困难解决，而不是去逃避。因为很多人都选择逃避，因为选择逃避比较容易但是我就是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不要选择逃避，要勇敢的去面对，但不是横冲直撞的去刚强的去面对，而是要靠主刚强求神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有清晰的灵，然后最重要还有一个顺服的心。那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也希望透过这个广播节目你可以有一个机会来思考这一位爱人爱世界上所有人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究竟是谁，为什么他能够在我们心里面产生这么大的力量。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一块的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非常感谢目前在肯亚的宣教士柯淑芬所带来给我们的分享。当我们把这期节目制作出来的时候，我知道淑芬已经马上要回到肯亚，继续去照顾这一群艾滋病的孤儿。在那儿他们居住的条件是非常的简陋，没有水，没有电，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单身的女子要去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去做这样的工作呢？如果我们再次细细的回味淑芬她所告诉我们她生命的经历，她心中的感受，她心中的被神的带领，我相信这绝对不是凭着一个人能够做什么，而是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这生命的源头就是神的救恩。因为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本应真是盼望这样的光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生命，让我们再次感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在他爱里边来成就一切。那么这一集的节目内容，我们经得了柯淑芬的同意，将她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来给我们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您可以使用电话或者传真或者是来信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 02-2754-1144， 我们的传真是 02-2755-7822。 来信的话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我走